兄弟姐妹朋友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啊，赐给我这次机会啊，也感谢少弟兄啊，选了很好的几首诗歌，也感谢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来参与来唱这些诗。今天我和大家啊要分享啊《路德记》。在圣经里面啊，有两卷书是以女子的名字来命名的，其中第一卷是《路德记》，第二卷大家知道哪？对，《以斯帖记》。所以《路德记》他们俩和《以斯帖记》发生的时代不一样，《路德记》是发生在这个事情发生在是士师时代，《以斯帖记》是发生在以色列的国亡国以后，他们被掳到外邦，就神借助以色列，借助以斯帖来。拯救啊以色列人。所以这两卷书啊，它的共同点就是我们看到，虽然在苦难的时候神还在眷顾他的子民啊，神没有放弃他们，也没有离弃他们。我想在座大部分对路德记啊都比较熟，因为它是一个历史书啊，有点像故事性比较强，但是可能有些啊人不太清楚，我先把《路德记》的故事梗概大概介绍一下。这个《路德记》，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士师时代。当时在犹大国啊有饥荒，其中有一个以色列人叫伊利米勒，他就带着他妻子拿俄米和两儿子，从犹大的伯利恒就逃荒到了摩押地。后来他们就居住在那里。结果呢，伊利米勒死在那里了，他的两个儿子娶了两位摩押人女子啊作为媳妇，和儿子也去世了，拿俄米和他两个儿媳妇三个寡妇。后来拿俄米听到啊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在伯利恒啊赐他们百姓粮食，所以他就想归回。他想归回，但两个儿媳妇怎么办呢？其中有一个儿媳妇俄尔巴就选择留在了摩押地，但是路德他紧跟着拿俄米到了啊伯利恒。一个这主要的内容就是说，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但是她因为她选择了跟随拿俄米回到了神所应许的之地，所以她受神的祝福。最后就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对耶稣基督的家谱上所记载的，就波巴斯从路德氏生俄必德，俄必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从路德的后代产生大卫，是神说喜悦的一位国王。而且不止这些，我们再往马太福音再往下读，我们就看到他也是肉身耶稣基督的祖先。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啊，具体啊，这个第一章从第一节到十六节啊，他讲了一些什么内容。如果我们单看这个《路德记》，从一个小从这个文体来看，它像一部小说，很小的小小说。这个故事很优美，它相当于一个爱情故事啊，结局也挺好。但是圣经它不只是小说，它也不只是历史书。因为他要向人启示什么？他向人启示神在怜悯他们，在爱他们，在看顾他们。这里面我们今天的题目啊是路德的选择。虽然我们在每一个人人生当中有好多选择，今天这段经文呢讲四个人的选择啊。第一个人是伊利米勒，我刚才我们读了就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就说，当士师兵征的时候国中有灾荒，这伊利米勒带着他的妻子拿俄米和两儿子就逃荒到了摩押地。如果我们看一些士师记的话，实际上在士师记这个时代，犹大地没有很大的饥荒，它是有个别地方有饥荒。另外一个呢，他也没有，圣经上没有提 在伯利恒有饥荒，圣经上没有提。所以呢，有圣经学者就认为，这个伊利米勒他只听说在犹大某个地方有饥荒，然后呢他就为了怕将来会临到他，所以他就带着妻子和儿子就逃荒到了摩押地。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伊利米勒他逃荒这件事情上向神祷告没有？圣经没有写，估计没有。他和别的人商量没有？可能也没有。所以他就自作主张带着妻子和儿子到了摩押地。实际上我回到士师记，因为在士师记的时代，以色列没有王，在士师记上讲个人任意而行。实际上不是没有王，因为从创世纪开始神一直在带领他们他们到士师记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把耶和华神当作他们的王。所以到在撒母耳记上记得非常清楚，他们想立一个像别的国家一样一个属世的一个王。所以在士师记的时代人们任意而行。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伊利米勒就带领加到摩押地。实际上按说这个逃荒实际上也不是说不可行，但是他去这个地方不合适。因为在创世纪里面讲摩押地是摩押人居住的地方，他们这块地是怎么回事呢？是在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的时候，他带领他的侄子罗德到了迦南地。后来罗德这个力量壮大了，亚伯拉罕力量壮大了，他们的羊很多，牧人也很多。后来牧人之间发生矛盾，亚伯拉罕就给罗德让罗德来选，说你要往东我就往西，你要往西我就往东。后来罗德他就选择了肥沃的平原，他选择了肥沃的平原。罗德他不只是在平原上待，他是慢慢迁移，最后到了哪个城啊？索多玛。所以这罗德他慢慢就迁移到这个索多玛了。索多玛是一个同性恋就是泛滥的一个地方，是神不喜悦的地方。所以最后神要毁灭他。所以亚伯拉罕曾与神讨价还价好多次，最后就是说如果有五个人的话神都不毁，五个亿人神都不毁灭索多玛，但是没有。所以后来天使就是枪压灯硬拽把这个罗德和他的女儿给拽走了。所以摩押人是罗德和他女儿所产生的后代，是神不喜悦他们。所以他去的地方不合适。所以这个伊利米勒他的本意是什么呢？他的原意是神是王，就我的神是王。所以从这儿我看到一个尊神为王的人，他却任意而行，他就带领他到一个神去了。他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到第三节就看到，伊利米勒死了，剩下的妇人和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娶了两个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他们在那住了十年。他们本来在第一节，他们要到摩押地去寄居，寄居什么意思？就在那儿住一下，马上就回来。他原来想的是这样，实际上后来不是这样，后来他们在那居住了十年。这十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伊利米勒去世了，他的两个儿子也去世了，剩下了三个寡妇。所以就我们看到说伊利米勒的选择，他没有求问神，他靠自己的意思而行。他目的本来是想寄居，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但是却丧掉了他的性命。实际上还不止这些，因为他两个儿子也去世了，两个儿子去世这个事情并没有完，因为他还有 还剩下了三个寡妇。所以说联想到我们现在啊，就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就首先要尊主为大。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啊，先求问神啊。所以在这个我想到就是说，伊利米勒他选择去摩崖地，他把当时那个困难呢给夸大了。实际上有人就说，这个犹大地它没有大的饥荒，这个别地方有小饥荒，而且还没有轮到伯利恒。伯利恒的意思是粮仓，所以你粮仓如果出问题的话会是什么样，是还没到粮仓这个地方。就我就联想到就是说在十二难的时候，大家都很熟悉，在旧约里面说摩西派了十二个人，一个支派一个人去探迦南地。当他们十二个探子回来的时候，其中有十个人，他们回来都报恶信，就说迦南地啊，土地是很肥沃，但是他们的城墙坚固，人高马大，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我们看自己也像蚱蜢一样。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困难，但是所以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就遇到困难的时候，好多时候就把这个困难放大了。实际上在困难的时候要去仰望神啊，在信仰里面神曾有应许，就是说我们在患难当中神一定会开一条出路啊，不会让你过不去。所以这我看到是伊利米勒的选择。现在回到圣经里面，伊利米勒去世了，他两个儿子也去了，剩下了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没有丈夫，就说他没有依靠了，这个女士她要靠丈夫来依靠，他没有儿子就没有盼望，所以他到了这个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所以这时候他在摩崖地就听见了消息了，所以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所以在这个人的尽头的时候，这个拿俄米醒悟过来了。实际上人很容易在经过困难的时候才会醒悟过来，回过味来。所以他这时候就想着要回归，要回到神那里去。所以拿俄米他本来是一个，他有人分享啊，说伊利这个家很富有的，他们在伯利恒的时候很有钱，就像现在就是说往美国或加拿大移民的人大部分的口袋都是满满的，特别是那个投资移民很有钱的，一般这个就是说你想没有钱的人要到外地去移民的话，连路费都没有，路费都凑不起，所以他很有钱的。所以在圣经上也，拿俄米自己也说，后面我们就会看到，他丰丰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说明他当时出去的时候很富有的，很富有的。但是拿俄米他的问题是什么地方呢？就当时这个伊利米勒要去逃荒的时候，他顺服了伊利米勒，他包括他两个儿子也是，就是按照伊利米勒的意思，就去了这个摩崖地，这是，所以，就是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采取了一个逃避的态度，所以在我们现在，信徒，咱们信徒来说，你真有困难了，谁没有说你信主了以后就没有困难，你照样有困难。但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如果你逃避，从这儿看出，逃避不是办法，而且你逃避的话，那个结果可能会有更大的麻烦在后头。所以，这个逃避带来更大的麻烦。所以在圣经上也介绍，亚伯拉罕几次下埃及都有麻烦。他那边有饥荒或者不如意的，他就到埃及去了，但是每一次都有麻烦。 但是神眷顾他，他又回来了，他又回来了，所以这个所以拿俄米在这个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他看到神还眷顾他的，实际上神一直，但是他们不知道，就像神一直在看顾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信徒，但好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看不到神在眷顾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看到神，赐福他的微信，所以，他就要回归，他就要回归。像他这个例子呢，有点像新约里边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对，这个小儿子，他分了家产，然后把这个带走所有的家产变卖了，拿着钱到外边去流浪去了，把他的那所有的钱都花完了，最后跟人家打工，最后给别人喂猪，最后饥饿难耐，怎么做呢？就想吃那个猪的食饭，叫猪的食，所以当饥饿的时候，这个浪子醒悟过来了，这浪子就想，这我父的家中有的是粮食，所以我要回到我父那里去。所以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人要回归到神那里去，要寻求神的保护。所以拿俄米要回归，还有两个儿媳妇怎么办？下面就我们就看到，所以在第八节的时候，拿俄米就给他两个儿媳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要赶他们回家。实际上我们在第七节上我们可以看到，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就他们已经出发了，他不是说在家里面准备的时候就告诉他了，他们已经出发了，要准备去犹大地了。在这个时候拿俄米他想到就怎么办，他就说，你们各自回到自己娘家去吧。然后在第九节他就说，愿耶和华使你们搁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所以拿俄米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他想的不是自己，他还想到的是两个儿媳妇怎么做。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拿俄米和他两个儿媳妇处得很好。所以在第十节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儿媳妇同声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所以这个拿俄米跟这个两个儿媳妇关系处得很好，所以这个婆婆也爱他们两个儿媳妇，两个媳妇也爱他们婆婆，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所以这两个儿媳妇都想要跟随拿俄米，去回这个犹大地区。在这个时候，拿俄米又给他们说了，给他们说什么呢？就说，就是你们回去吧，把这个当时的这个情况告诉你，这是个事实，就说你们回去吧，我还能生儿子做你们丈夫吗？这是一个困难。然后呢，我年龄大了，不能再有丈夫，或者说今天即使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还可以能等他们长大吗？所以拿俄米说的没有错，这就是实际情况，是实际的情况，对。所以就人所能看见的就是这些，就看见了。你现在就说拿俄米丈夫去世了，两个儿子去世了，这两个儿媳妇，你不可能，拿俄米不可能再有儿子了，因为这是在犹大地的这个风俗，就是说如果大儿子去世了，大儿子的媳妇可以嫁给二儿子，说二儿子去世了可以嫁给三儿子，这样你不可能有儿子了，所以不可能再有儿子来成为你们的丈夫，所以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他们。对，这时候就看俄尔巴和路德的选择了。这俄尔巴怎么选择呢？在十四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这俄尔巴 觉得特普说得很对啊，说得很对啊，所以他可以在摩崖地回到他娘家去，然后他娘家还有亲戚可以帮他，他还同时可以再嫁一个丈夫，什么都有了。所以额尔巴呢就回到了迦南地了。所以额尔巴的选择实际上也没错，从这个熟识的观点来看，他选的是对的，因为他去犹大国里头的话面临好多困难，是在后面就讲拿尔米就说他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归来，他什么都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儿子没有了，一无所有，回到犹大地不知道什么情况，将来的情况，所以这个额尔巴他就选择了留在了摩崖地，而且他又选择回到他侍奉的那个神那里去了，侍奉他那个神去了。所以额尔巴选择的是一个熟识的一个道路，因为他没有看到将来的前途，他看的都是眼前的，他没有看到这个将来。所以有人就分享啊，说这个拿俄米劝这个他两个儿媳妇的话呀，有些问题。有些什么问题呢？因为拿俄米他处在一个属灵最低落的阶段，因为他自己性就很差，因为他是刚醒悟过来，他都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所以他看到的都是眼前的利益。实际上在这儿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因为摩崖地是什么，是刚才我们介绍了摩崖地是摩崖人居住的地方，是那个罗德和他女儿后代，是神不许有的地方，就摩崖人他拜的神是假神，他拜的是偶像，他回到本家本族去，他就回到拜他的偶像那去了。所以这个劝说就是信仰的问题，因为你拜偶像拜假神，你的结局你舒适上的事情可能够了，你生活有保障了，但是你将来是首先是死地啊，他是死地。另外一点还有什么一点呢？因为拿尔米他只看到人的作为了，所以人能所做的现在能看见的就是他没有儿子了，不可能再生儿子了，就是将来不可能再有儿子来做两个媳妇的丈夫了。但是他没有看到，就在人不行，在神凡事都行。这样后来我们就看到，神已经预备了波阿斯，对吧？为路德预备了波阿斯，所以我们就看，所以拿俄米他当时因为他在属灵的光景之下他没有什么信心，所以他看的都是一些属实的，所以这个额尔巴这方面就受他的影响，他就说额尔巴也没看到将来，他只是看到这个属实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回到了摩崖地，回他娘家去了。还有一个路德，所以在第十四节讲，这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所以路德和这个俄米是按重关系，他们和这两个人与拿俄米已经相处了好几年，所以这个到迦南地的回迦南地的一些这困难他都知道的，刚才拿俄米所提的这些困难路德也都知道，他都知道，但是在这儿讲就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所以路德在这儿看到的不支持这些属实的东西，而且他光看到了不支持拿俄米，他不支持拿俄米，所以这时候拿俄米又劝路德说，看了你嫂子又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所以这是最后一个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叫做 我们可以叫做试炼或者考验也好，就是这个就是拉米给他有一个挑战，就是说你看你嫂子已经回到他他娘家去了，回到他说拜到神那里去了，你也回去吧。所以在这个属灵道路上也是需要同伴，所以教会里面也是需要同工，需要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互相搭配。因为在这儿就说他的这个伴侣没了，本来他们可以相依为命的，相互依靠的，现在没了，这是路德的一个大的挑战。但是路德并没有这些而退却，因为他看得更远。所以在第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这个路德他看得更远，看的不是眼睛能够看见的东西，他看更远，他看的是神的国。对，所以在这里面这是路德的一个宣誓，相当于宣誓。他这就是几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我要与你同行，就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他和拿俄米要同行。第二要同宿，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第三个就是同国，就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这个原意国的意思就是人民，就是 people 的意思，就是你的人民就是我的人民。最后一点是同信信仰，就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说信奉的耶和华神就是我的耶和华神。所以他看到的不只是这些事实的东西，他看到更远，看到的是。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厄尔巴和这个路德他们两个选择来做一个对比，所以厄尔巴他和路德都在这个拿俄米身边待了好多年，他们也都知道拿俄米的为人。所以路德他能够有这样的信心，他一定是在拿俄米身上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对，也有可能，因为伊利米勒待的时间很短，他很快就去世了，所以这个路德一定从拿俄米那里听到了不少他拿俄米介绍以色列的神的事情。对，所以他现在就说不单是要跟随拿俄米，他们也要想追随拿俄米所敬拜的神。所以厄尔巴他在他和路德同样在拿俄米身边生活了好多好多年，但是厄尔巴和路德都爱拿俄米，但是这个厄尔巴呢他爱拿俄米，但是他不爱拿俄米的神就是厄尔巴拿俄米的家，在他家住了那么多年，但是他只进入他的家，舒适的家，但是他没有进入拿俄米的国。所以厄尔巴他就是说在这个中途变卦，他就回到摩崖地，就说他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他没有看到神的应许，神的祝福。所以路德就不一样了。所以路德他选择跟随拿俄米，一方面他是爱拿俄米，因为他相处了好多年，他在拿俄米身上看到了就是由神而来的关爱。因为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可以看到，拿俄米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丈夫去世了，两儿子没有了，他要回伯利恒，他想的不是自己将来怎么过，他一个老太太怎么过。这个时候按常人来说，他应该我需要这两个儿媳妇来养着他，对不对？但是他没有那样想，他就让他们回到他们娘家去，让他们能够找到新的丈夫。所以他看到在拉米身上看到了一些东西。但另外一方面呢，不用想，他选择了拿俄米说信的神。 对，所以在这里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后来在这个路德记第二章的时候，当这个波阿斯第一次遇见路德的时候，对路德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就称赞他说，你来吐口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所以这个路德他不只是跟随拿阿米，而且他追随拿阿米所信的耶和华神。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看到路德她是一个外邦女子，她在困难的情况下来追寻耶和华神。实际上这个路德她可以有选择的，她可以首先她可以像俄尔巴一样回到她的娘家去她娘家可能还有亲戚还有人帮助她在他们这个摩崖地她可以再找到一位丈夫生活也可能没有问题她可以好多选择，但是她没有选择留在了摩崖地，她选择去跟随拿俄米。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坚强的一个信心，就她看的不只是环境，如果看环境的话她跟拿俄米一点前途都没有，因为拿俄米什么都没有了如果拿俄米比方说他在伯利恒还有好多钱，还有别的还有房产，那这个路德跟上他还有理由，但是他拿俄米什么都没有了这没有，也没有亲戚，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路德是没有看这些环境他表现出他的这个坚强的信心实际上从圣经上我们就看这个信心不是出于自己在这个希伯来书讲这个信心是什么，这个信是所望之事之实底，是未见之事之确据信心的意思就是你看不见的事情我认定它是将来可以成可以就可以可以成事的所以这是它的所以路德的选择他有一个很大的信心在里面他就认定了耶和华神实际上按这个路德和拿俄米他们之间的路德和那个俄尔巴嫁给了拿俄米两儿子，这两儿子可能嫁了不久都去世了，因为在这上面讲他们有孩子，他们可能时间长的话他们就会有孩子，我估计很快就去世了。所以路德他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抱怨谁了他还是继续扶持拿俄米，一直到拿俄米回归，而且以后他跟随他回到了伯利恒所以在这个困难情况下，在人生没有指望的情况下，他还是继续仰望神信靠神来投靠神。所以这个信心呢不是我们自己有的，是神在圣经上讲是神的怜悯和恩赐。对，所以这个信心你可以增长，但是信心首先是来自于神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的信心怎么来信心是神所赐的所以信心在没有盼望的时候能够看到神，能够能看见肉眼看不到的东西，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个路德的选择我跟合于这个二八的选择我们来刚才对比了一下，所以二八选择从熟识角度来看他没有也没有错，但是路德的选择从熟识的人观点看那是愚蠢的一个选择因为到伯利恒什么都没有了，没什么前途对，但是因为路德他认识了这位神，他做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做好了一个选择。所以在后来在路德记上我们就看到神预备了一个波阿斯娶了路德，然后让 然后鲁伯瓦斯和路德，就是有了后代。刚才在马太福音让我们读到，从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必德，俄必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所以在那一个士师时代，实际上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外邦的女子，因为她做了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最后她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所以神借着路德完成了一个大的使命，在那个事情。我们一起祷告。赐福神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您，主啊，您看过我们，带领我们，您借着中文，借着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把主权交托给您，尊主为大，在困难当中，应该仰望神，不是逃避，也不是抱怨，主啊，我们请您带领在座的每一位，无论工作、学习、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拦阻，回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带领、看顾，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于天上的父神。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